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3号星期日，农历10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学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神舟18号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80后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我国太空水稻培育具有繁殖能力，中国空间站第三代太空水稻迎来丰收；
以军继续轰炸加沙多地，造成多人死伤，美国增派的 B-52 轰炸机已抵达中东地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讨班学员们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针对性、指导性，激励全党坚定改革信心，把准改革方向，强化改革责任，汇聚改革合力，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指出，党的18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强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也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研讨班学员们表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研讨班学员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深刻地总结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明了深化改革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上了一场生动的政治大课、理论大课、实践大课、时代大课。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激活力、聚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指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研讨班学员们表示，要认真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创造性地抓好改革任务落实。研讨班学员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陆志远：
全国民政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民政领域改革创新，加快完善民政工作的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研讨班学员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党组书记张科：
聆听了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特别受鼓舞。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一切的改革都要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医保工作也是一样。那我想，接下来的医保工作，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提出的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要求，全面的落实改革的任务，为人民群众 解除疾病医疗的后顾之忧。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指出，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要切实做好改革舆论引导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研讨班学员们表示，要加强对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的研究和阐释，特别是加强面向基层和群众的宣传解读，及时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广泛凝聚共识。研讨班学员、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傅华：
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总书记的关于改革的重要思想上来，要宣传好、阐释好总书记关于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用科学理论为改革领航助魂聚力助劳，全社会共抓改革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要深刻认识、充分宣传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成就，要保持宏观取向的一致，就是万众一心、齐心合力、团结奋斗，来达成我们改革发展的共同目标。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研讨班学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4年11月3号16时12分，神舟18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19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后续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祝福英雄的航天员一路平安。
2022年在神舟14号乘组任务期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获得了成熟的太空水稻种子。近日，这批太空水稻的种子已经在大田里试种，获得丰收。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在位于上海松江的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作物育种与栽培基地，记者看到播种的太空水稻在生长100多天后，稻穗基本全部变黄成熟，即将收获第三代太空水稻。但从外表看，成熟的太空金黄稻穗与普通的稻穗没有明显差别。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批水稻经历过三代繁殖。
开始呢，就是六粒种子随温庆昌上天以后，收到了59粒种子。回来以后呢，这59粒种子呢，因为它比较珍贵嘛，我们就从中拿了部分在那个人工气候时进行繁殖，因为获得的种子就比较多，大概有将近10000粒种子。然后我们在其中再拿出了一部分，就是到大田里面进行繁殖。这就是大田里面收到的这个稻穗。
从2022年7月开始，在中国空间站进行的为期120天的水稻实验，是国际上首次在轨完成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养。经过对水稻种子的筛选改造，创造它们生长所需要的环境，目前我国科研人员已经实现在太空种水稻，取得初步研究成果。
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首先我们在天上呢收获到了有活力的种子，然后通过人工气候时这个证明，就是这个有活力的种子它还有繁殖能力，就太空收到的种子它仍然有繁殖能力，然后这个繁殖能力大田里面继续的稳定的就是进行繁殖，就证明我们在太空的那样环境当中通过水稻来生产粮食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之一。
眼下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迎来收获，各地抢抓农时抓紧采收，通过特色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眼下正是花生收获的时节， 河北邢台市巨鹿县的万亩高油酸花生迎来丰收，花生收割机在田间往返穿梭。与传统人工收割相比，机械化收割大大提高了效率。巨鹿县张王团乡小刘庄村种植户张胜尧介绍，只需两天的时间，自己种植的70多亩高油酸花生就可以收获完毕。
今天花生长得特别好，一亩地能收800多斤，卖下来3块多一斤。我今年种了78亩，整体啊比上年多卖3万多块钱。过年准备种100多亩。
高油酸花生油酸含量达75%以上，远高于普通花生，具有抗氧化、病害少、耐储存等优势。当地紧盯市场需求，以合作社加农场加农户的模式发展高油酸花生种植，将其发展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这几天，安徽六安市金安区辟东乡徐颖村的近百亩菊花迎来收获季。在徐颖村的一处菊花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其间采摘盛开的花朵。村民张义美：
我们一天干8个小时活，能挣100来块钱，能活动活动筋骨啊，又挣到了钱。
徐颖村引导村民进行土地流转，引进金丝黄菊种植产业。从菊花种植、养护到采摘、烘干，再到包装销售，走出了一条兴农富民的产业链，实现了村民就近就业。徐颖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王玉：
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发展计划，带动多人就业，提高人均收入1000多元。
在湖北荆州市松滋县谢甲坪土家族乡，百亩大闸蟹也进入丰收季。工人们划着小船，拉起前一天晚上放下的地笼，一只只螃蟹张牙舞爪地浮出了水面。谢甲坪土家族乡某水产合作社负责人刘冲：
我们整个养殖面积是137亩，每亩的产量预计是300斤左右。
经过转运分拣，一只只个大饱满、活蹦乱跳的螃蟹被分装打包，起网首日就向各地发出了100多单。谢甲坪土家族乡山泉资源丰富，当地的螃蟹养殖基地饮用山泉水作为水塘水源，使得螃蟹蟹黄饱满，肉质鲜美。今年预计当地大闸蟹产量将达到2万多斤，产值180万元。
2023年10月25号，国家数据局挂牌成立。一年来，在国家数据局主导下，关于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确权登记、授权运营等一系列顶层文件出台，其中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近日发布，提出建立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就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等。公共数据登记的国家路径日益明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月1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司长张望表示，征求意见稿主要是针对谁来登记、登记什么、怎么登记等重点问题作出规范，并打通平台，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电子凭证一证一码。
对于纳入授权运营的数据，要求必须登记；对尚未纳入授权运营的数据，鼓励自愿登记。另一方面，开展这个登记啊，它是有利于建立资源发现的渠道。
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指出，公共数据登记全过程大约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就能拿到登记凭证。那么作为企业，该找谁去登记呢？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登记机构和登记平台。张向红分析，这些机构和平台很快便会应运而生。
按照文件的理解呢，省里面你可以成立省里的数据登记机构，市里面可以成立市的登记机构，中央国家机关及其直属机构以及中央企业的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由国家数据局指定所属事业单位负责办理。
然而，哪些是可以登记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资源该如何统计、归集甚至定价呢？张向红表示，未来还将有一大批数据服务企业诞生。
这个文件里面其中有一条写到了鼓励第三方机构在公共数据资源这个登记过程中要发挥它的专业作用，这就会有一批的资产评估事务所啊，他们就会开拓一个新的业务，甚至有一些他就新长出一些新的，我就专门就办一个就做数据产权登记啊。
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截至9月底，我国建成投运的新型储能较去年底增长约 86%。新型储能的利用水平逐步提升，有效支撑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和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河北秦皇岛目前有两个风力发电项目都进入了工程收尾阶段，这两个风电项目的总装机容量达到300兆瓦，预计年底就可以并网发电，每年可以为电网提供清洁电能约 7.71 亿度，节约标准煤约 32.2 万吨。项目开发总监王继伟表示，
储能技术可以将风力发电的多余电力存储起来，在风力较弱、发电量不足时释放，从而减少浪费，提高风电的整体发电效率。储能的引入能够有效地平衡电网负荷和风电输出之间的波动，防止因风电的突然变化对电网造成冲击，保证电网的稳定运行。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孙荣峰表示，储能不是一家独秀，电力市场对于储能类型、储能时间尺度、适用范围的需求不一样，多种储能技术互为有益补充。当然，现在更多的是强调大力发展新型储能。
目前，新型储能的主要形式还是电化学储能，其他形式的储能基本上还处于技术示范阶段。
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5852万千瓦 1.28亿千瓦时，较2023年底增长约 86%。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副司长边广奇表示，目前我国新型储能的调用方式持续完善，利用水平逐步提升，今年6到8月迎峰度夏期间，全国新型储能累计充放电量118亿千瓦时，有效支撑了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和可靠供应。
国家能源局积极引导各地科学建设并合理调用新型储能，在传统电力保供手段基础上，推动新型储能充分发挥超级充电宝功效，为顶峰时段电力保供贡献了关键力量。
北京、郑州、杭州等多地马拉松今天激情开跑，一场马拉松赛事既是竞技又是经济，为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业态提供机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早上7点半，2024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第三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鸣枪开跑，3万名参赛选手同时从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出发，一路上途经西长安街、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华世纪坛等北京地标性建筑，最终抵达比赛终点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男子组方面，埃塞俄比亚选手莱米·博哈努·海勒以2小时09分1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贝特维尔·基贝特·琼巴获得亚军，中国选手陈天宇获得季军。
3、2、1。
早上7点半，2024郑州马拉松在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畔开赛，来自全国的4万名选手畅跑天地之中，比赛共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健康跑、家庭跑等项目。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辽宁大连的许王获得全程马拉松项目的男子组冠军，河南漯河的田毅获得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项目男子组冠军许王：
我感觉景色还是比较美的嘛，郑州人民非常热情，在赛道上跑不动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吧。
郑州市体育局局长李雅介绍，2024郑州马拉松是郑州市今年举办的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在给参赛选手提供良好参赛体验的同时，也拉动促进马拉松相关人群在郑延伸消费，助力郑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2024杭州马拉松于今天早晨7点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准时鸣枪起跑。本次赛事共设置了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欢乐跑3个项目，吸引了约36000名参赛者。今年马拉松还特别引入了4足机器人担任官方配速员。来自沈阳的参赛选手刘畅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机器人参与马拉松，感觉很新奇。
基本上全程跟着那个机器狗过来的，就感觉很高科技。
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业态的机遇。2024杭州马拉松组委会执行主任朱启南介绍，
我们36000名这个选手当中，有10000多名都来自外省，杭马的这种带动和影响，特别是刺激经济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公安部部署自11月4号至12月2号在全国分三批全面推广应用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资料，提升证件使用便捷度，更好便利群众办事出行。车主可以对照本地启用时间安排，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申领电子行驶证。
受冷空气和东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强降水天气仍将持续，局地或现特大暴雨，地质灾害风险大。五号本轮降水过程将会减弱，公众需做好各项灾害防御工作。
11月4号和5号傍晚，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将会欣赏到美丽的金星伴月。
2024年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年终总决赛2号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拉开帷幕，在单打小组赛子组首轮比赛中，中国一姐郑钦文0-2不敌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月3号发布战报，宣布打死了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指挥官。与此同时，以军继续轰炸加沙多地，造成多人死伤。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宣布，美国增派的 B-52 轰炸机已抵达中东地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称，打死的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指挥官主导了对加利利地区以色列社区和以军的数次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3号称，该组织当天针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谷的一方目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因以军军事行动而暂停的加沙地带北部第二轮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当地时间2号恢复进行，但出于安全原因，当天的疫苗接种工作仅在加沙城进行。疫苗接种点负责人贾米尔说，
这当然会影响疫苗接种的效果，可能加沙地带只有不到 70% 儿童最终能完成疫苗接种，因为加沙地带北部的接种工作难以展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号发布声明称，过去48小时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有超过50名儿童在袭击中身亡，两栋居民楼遭摧毁，有数百人在楼里避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表示，一名疫苗接种工作人员的个人车辆2号早间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遭到飞行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2号否认了袭击加沙北部疫苗接种中心。有以色列官员2号透露，以色列对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持悲观态度。同一天，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坚持进行整体谈判，以防止在释放被扣押人员后以色列重启战事。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当地时间2号表示，来自麦诺特空军基地第5轰炸机联队的 B-52 战略轰炸机已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如果伊朗其盟友或代理人利用此时机对该地区的美国人员发起攻击，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美国大选11月5号即将举行，政治角逐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媒体日前援引移民问题专家分析称，由于担心发生骚乱，创纪录数量的美国富人正计划在总统选举后无限期离开美国。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近期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3%的美国百万富翁表示，本届总统大选无论谁当选，他们都更有可能在大选后离开美国。美国高收入家庭的律师和顾问也发现，寻求第二本护照或海外长期居住权的客户需求创历史新高。例如，为富人提供国际移民咨询的亨氏咨询公司私人客户部负责人沃莱克说，富有的美国人首次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客户群，占比达到 20%。 同时，计划移居海外的美国人数量比去年增加了至少 30%。美国移民问题专家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客户主要因税务问题考虑移居海外，而现在政治和对暴力事件的担忧增加了这一需求。为应对大选投票期间可能出现的暴力事件，美国许多投票站都增设了报警装置，有些地方甚至配备药品，预防可能出现的化学袭击。 美国佐治亚州某地方投票站站长霍尔登说，从未见过这么严密的防护措施。
这个红色按钮是报警按钮，另一个蓝色按钮是警铃，用来提醒人们有枪手或者炸弹。我从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我真正担心的是投票结束，结果出来后会发生什么。
美国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日前表示，为应对可能进一步发生的暴力和非法活动，他已下令华盛顿州国民警卫队必要人员处于待命状态。这项命令从11月4号开始，预计持续4天，到11月8号凌晨0点1分结束。
西班牙东南部从10月29号开始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灾。西班牙政府11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遇难人数已升至214人。西班牙政府将增派10000名军人和警察前往灾区救援。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徐晶综合报道。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二号在电视讲话中说，西班牙遭遇的本次洪灾是欧洲本世纪以来致死人数第二多的洪灾。应重灾区巴伦西亚自治区官员请求，西班牙政府将增派5000名军人、5000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人员前往灾区参与救援工作。此外，西班牙政府还将于5号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批准将包括巴伦西亚在内的多地列为严重受灾地区，并将成立一个促进灾区重建的委员会。桑切斯称，除寻找失踪人员外，下一个优先事项是重修灾区的基础设施和恢复通信。重建工作目前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对于强降雨导致西班牙多地洪水爆发一事，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里斯二号指出，气候变化是导致此次西班牙出现特大暴雨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西班牙看到的洪灾只是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与极端天气和降水有关的灾难之一。今年几乎每一周，我们都能看到类似令人震惊的画面。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
联合国环境署近日发布的报告预计，本世纪内全球气温上升 2.6 摄氏度至 3.1 摄氏度。专家认为，按照这样的趋势，像西班牙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未来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美国、日本3号举行联合空中演习，美军 B-1B 战略轰炸机参加演习。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本次演习是为了应对朝鲜10月31号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日本东北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于日前重启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原计划于3号当天开始发电和输电，但在测试过程中，用于测定反应堆中子量的仪器停止工作，当天开始发电和输电的计划因此延期。
玻利维亚政府2号表示，已逮捕66名封锁道路事件参与者，其中55人将被转移至首都拉巴斯，并以恐怖主义罪被调查。玻利维亚政府是在针对科恰班巴省部分被封锁路段开展恢复交通行动时实施逮捕的。
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西登革热疑似及确诊病例上升至655,774例。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邹颖静、程慧，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